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末代皇帝夜逃天津。1924年11月22日，北洋派元老段祺瑞只身进入北京。23日，张作霖也从天津赶到北京。就在这一天，冯玉祥在政变中搞起的那个以郭福为首的内阁全体辞职。24日，段祺瑞在陆军部礼堂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同时发布新的内阁名单。段祺瑞压根儿就没把冯玉祥放到眼里，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冯玉祥的军队从淳王府撤走，由市警察司令部派出护卫接替。而张作霖对这位在直奉大战中帮了自己大忙的倒戈将军，不但未表示谢意，反而越发认为他是一个任何背信弃义的事都能做得出来的卑劣小人。他今天捅向吴佩孚的刀子，明天什么时候又将捅向我。更出乎意料的是，在将吴佩孚和冯玉祥做了一番对比后，张作霖对冯玉祥更加鄙视和愤恨，对吴佩孚倒是还保留了几分敬意。由于段祺瑞和张作霖都对冯玉祥没有好感，所以决定将其驱逐出京，并让他在有出海口的地方发展。经过二人一番密谋，很快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并希望他率部克日到任。此时的冯玉祥被实实在在地搞了个灰头土脸，自感无趣，但他绝不会就这样顺利地出走西北，也不会轻易地放弃已经占据的北京。他将部分军队勉强撤离南苑、北苑两地驻扎后，想出了一个惯用的策略，那就是辞去军事统帅一职，卸甲隐退，同时宣布到西郊天台山、西山之支脉一座佛寺里静养，除他的亲信外，声称不再与任何人往来。冯玉祥的隐退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只要稍有头脑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位脑有反骨的倒戈将军会履行自己的诺言，相反倒是在纷纷猜测和议论他下一个要把刀子捅向谁。社会上的种种议论也许是对的，此时的冯玉祥正在北京西山那座佛家寺院里召集秘密军事会议，这个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杀人，目标则是段祺瑞、张作霖、曹锟和溥仪。他显然是想再来一次更加震撼世人的北京政变。而出人意料的是，奉军将领李景林也参与了这一政变密谋。1924年12月1日下午，奉军在京将领李景林突然不辞而别，秘密乘车向天津驶去。他赴天津的使命就是一旦张作霖在当天晚上被处死，他便指挥在天津、河北一带的部队截断奉军的退路，然后和冯玉祥部夹击歼灭奉军。西山阴谋由于李景林的突然出走而引起了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警觉，他们当夜便抛下段祺瑞和其他被弄得昏头转向的同伙逃向天津。后来有人披露这段密文时说，由于张作霖的逃走，自知无法与奉军匹敌的冯玉祥未敢轻举妄动，段祺瑞、曹锟、溥仪等人才得以从冯玉祥刑警队的枪口下解救出来。其实就此时溥仪的个人处境来看也不尽然，早在11月29日，冯玉祥又重新在京城秘密布置军队，并准备大动干戈之时，住在淳王府的溥仪和他的臣僚已感到了事态的严峻和形势的紧迫。在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京师旧臣陈宝琛等臣僚的密谋策划下，溥仪等人乘车悄悄离开淳王府，向位于东郊民巷的使馆区冲去。他们先是借着漫天尘土飞沙的掩护躲进使馆区的德国医院，然后转往日本使馆兵营。这个时候离冯玉祥要实施军事行动的具体时间尚隔2天多， 日本驻中国公使馆公使方泽千吉得知溥仪一行逃来的消息，急忙前来探望。溥仪趁机提出要在日本使馆避难的要求，方泽千吉不敢做主，只好说：“皇帝陛下，请先在这里休整一时，我马上发电报请示，待我国政府正式指示后才能接纳，以示庇护。”此后的不长时间，方泽千吉正式告知溥仪，日本政府已同意提供庇护。接着，方泽和他的妻子把自己的房间腾出来让溥仪居住。再后来，方泽亲自驱车拜访了段祺瑞，婉转地提出带溥仪的皇后婉容、淑妃文秀到日本使馆同溥仪见面的要求，并得到了段祺瑞的同意。溥仪的后妃使随方泽的秘书走出淳王府，来到了日本使馆。几天后，日本使馆又将后面的一栋楼房专门腾出来，供溥仪的后妃陈辽及随之而来的太监、仆役、厨师等使用，并特设了溥仪会见王公大臣的场所和后妃的寝宫。至此，溥仪的避难暂时取得成功，但从此也渐渐落入日本人的势力控制而无力自拔。既然日本方面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溥仪，就不能再让他随随便便地从手掌中溜走。尽管溥仪产生价值的时刻远没有来到，但日本人懂得这时的投资是多么的及时和必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后随溥仪进居日本使馆的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等人渐被日本人有预谋的收买和拉拢，而这些旧派臣僚又跟日本人串通一气，左右了溥仪的一切。溥仪对此略有察觉，也曾思想过对策，但苦于无路可行，也就只好听其摆布了。1925年2月5日是溥仪的二旬正寿，即宫廷中的万寿大典。借此机会，溥仪的英文老师特邀驻京的欧美国家的公使馆员以及他们的夫人前来日本使馆为溥仪祝寿。为大摆寿宴，庄士敦仅变卖了自己在京的房产、家具、汽车和部分古玩。等寿宴结束后，庄士敦仍是迟迟不肯离去，脸上布满了抑郁的神色。溥仪似乎看出了这位老师的心思，便故意打岔道：“庄先生，对你的深情厚意，朕表示感谢。在与你数年的交往中，朕十分钦佩先生的心计和为人。”庄士敦听罢，俯下身，深深地鞠了一躬，而后微微地皱了皱眉头，若有所思地说道：“谢谢陛下的称赞，我今天所举行的宴会有双重意思，一是为陛下祝寿，再是向陛下表示辞行。”对着突如其来的请辞，溥仪感到十分惊讶，他不解地看了看满脸愁容的庄士敦，用安抚的口吻劝慰道：“庄先生，朕与你相识已有数年，彼此相待不薄，以朕目前的处境，还需尔等患难与共，同舟共济，谋取还政于清之大业。如今先生却要匆匆辞别，不知为何缘故。”庄士敦苦笑地摇了摇头，回答道：“陛下不知，鄙人此次辞行，是奉敝国政府之命，重返威海为公职。至于其他方面，请陛下不必多虑。我主要是为陛下的处境担忧，不知陛下今后作何打算。”这，溥仪没有再说下去，他仿佛领悟了庄士敦的真正用意，随即改口道：“既然如此，朕也无法挽留于你，不知先生临别有何见教？”庄士敦沉思片刻，直截了当地说：“陛下如今落入日本人之手，恐难以摆脱。臣以为陛下还政于清之举，并不应在中国和日本，而是应在英王陛下的土地上。目前脱离困境的唯一出路是走向欧洲。臣此行去威海卫，估计不久即可回国。陛下如果愿意去欧洲，我一定在英国欢迎您。”溥仪听了深受感动，当即答道：“庄先生所言极是，你坦诚的话语朕终生难以忘怀， 其实朕早已有所准备，只是时机尚未成熟。朕也盼望有朝一日能在贵国的土地与先生共商，恢复祖业之大计。陛下有此雄心大略，实是令人钦佩。鄙人作为大英帝国的公民，也同样真诚地希望有那么一天，大清帝国的龙旗重新在紫禁城上空飘扬。庄士敦诗一般的语言说的师徒二人都热血沸腾，神采飞扬，刚才的忧郁寡欢消失殆尽。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